唐铁牛这几番话说完了，皇帝一听也觉得有点道理，嗯，也许是有的。于是当今圣上八弟徽宗立即降旨，在中国境内到处缉拿逃跑的罪犯贾软硬无名。这是后话，公文往周城府县发行。可是金殿上呢，满朝文武的重臣还得继续研究如何抗敌呀。交至国兵至九江，谁来领军出征？接着这一探讨，这一研究，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当朝太师国丈蔡京出班启奏陛下：“万岁，依臣之见，此番如果日与敌于九江，非得是阮英、陈景龙等人不胜此任。”哎，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就连阮英跟周景龙他们这弟兄们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说不对呀，这个话应该是丞相李纲说呀，应该是八千岁说呀，怎么今天蔡京居然出班保奏我们呢？皇帝一听就问蔡京：“蔡太师，像陈景龙乃是文科状元，让他统带三军去遇入侵之敌，恐怕不能胜任吧？”蔡京说：“陛下，你有所不知啊，像陈景龙和阮英，他们曾经带领着官军去征剿唐军山，剿匪寇德国宝，大获全胜。由此可见，陈景龙虽然是文职官员，但是他熟读兵书战策，深谙军事，让他带军御敌，必能得胜。”蔡京说的这个话，满朝文武大臣一听也觉得有道理。蔡京说完了之后，丞相李纲也顺着蔡京这个意思，也保奏一本，认为周景龙带兵可以。当然李纲要说不能说是周景龙的，说是陈状元。八千岁在旁边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于是徽宗皇帝就命状元陈景龙为御敌招讨使，阮英为副招讨使，余者八义弟兄都是随京将士，点齐10万人马准备去九江抵抗交趾国的进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皇帝退殿，周景龙带领着众位弟兄回到了自己的状元府休整3日，叫军场点兵，兵部府里边领司令，1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九江行进，那真是见头不见尾，是见尾不见头。旌旗招展，皓带飘扬，长枪不迈碎，是剑戟似长林。红缨枪、红缨顺风飘摆，战士的盔甲在日光下闪闪发亮。弟兄们个个是盔甲在身，前不正任先锋官就是这位尉迟骁，还有二爷孔生。这尉迟骁跟孔生哥两个当了这个先锋官之后，心里边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自从攻打这藏军山的时候，尉迟骁跟孔生两个人就觉得没有用武之地，人家都是高来高去，都是轻身术的功夫，这二位呢是马上的功夫，没有用武之地，用不上了。可是今天出征交趾国，他们弟兄两个人觉得这回该显练身手的时候，大约就是萧二爷孔生两人带着10000人马是先头够奔九江，元帅的大队是随后跟随。小星夜住饥餐客饮，这天离九江不远了，眼看就跟交趾国的人马队伍就要接头，尉迟骁吩咐手下3军先不扎营，到在九江先跟交趾国打一个胜仗之后稳定军心，然后扎营不满。这是尉迟骁跟孔生这哥两个求战心切，所以大爷尉迟骁催天坐下这匹铁骑马直奔九江城就来了。九江城里边交趾国的人马早一探听到宋朝的人马奔着发来，交趾国的大元帅叫葛摩汉 文君此时带领着3000人马，放3声大炮，开辟城门，出城列队，雁翅排开，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这口巨翅飞镰刀，催马横刀直奔疆场。葛摩汉来到疆场之上，远远的看见宋军也拉开阵势，大旗下上了一匹贴青战马，马上坐着一个人，头上戴着一顶乌油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乌骓马，手中端着一对18节大剑钢鞭。这个人长得黑黝黝的，一张脸，扫眉，大欢眼，趴鼻的分鼻孔，大嘴叉，厚嘴唇，连鼻子络腮，一副短钢脸，二目炯炯有神。马到跟前，稳起身，带军双鞭来，哎，对面什么人？葛摩汉一看，知道是从大宋朝国都派来的队伍，这是他入侵大宋疆土以来第一次碰到的重军。我焦之国大元帅葛摩汉来见出名。玉石萧氏，你问我吗？我乃是征南招讨使帐前的前部正任先锋官，你家老爷叫尉迟萧。说完这句话，尉迟萧双腿一跺在地上，望见一双百双鞭照着葛摩汉，双鞭就打下来。葛摩汉摆刀往外张架，弹了，刀鞭相碰，葛摩汉只觉得这个肩膀上嗖了一下子一阵发麻，他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大的力气！二马一错蹬，两人马把对面，葛摩汉把这巨翅飞鞭刀手中右一端照着一绝，唰一刀就劈下来。玉秋左手鞭往一压，啪，右手鞭照彩阳虚竹。葛摩汉一低头，这把鞭子就把他头顶的头盔轻轻的带了这么一下。葛摩汉戴着头盔底下有搂海带，这搂的是挺紧的。玉翅萧这鞭就轻轻扫了这么一下，这帽子噔就歪了，这叫盔歪甲还没斜。二马拨回头来再一见面，这葛摩汉心里不就有点犯合计。葛摩汉心想，这家伙来势凶猛啊，一看这一对钢鞭非比寻常，我得小心点。两人马来马往打了这么10几个回合，尉迟萧还没等最后取胜，后边那位孔二爷憋不住劲了。孔二爷心想，是不是就这一个人啊，后边还有没有啊？别回来，他自个儿立了功，我在这干瞅着。孔二爷伸手把这车轮斧就摘下来，双斧左右一摆，喊了一声：哎，大哥，让给我，我对付这小子。孔生催马往这么一闯的功夫，葛摩汉后边又上了一员战将，是水军都督葛月明。水军都督葛月明手中端着3股托天叉，心想你们不能双战一样。葛月明催马上来之后，照着孔生哗啦斗叉就刺。孔生白斧子往外招架，两队在疆场上打起来。双方这一打起来，两旁边的众位将士全都给擂鼓助阵，咚咚咚咚，鼓声这一响，两方的军士也往上冲，军士也杀在了一起，这疆场上可就热闹了，喊杀声此起彼伏啊！前面的先锋官在这一打起来，没打多长的时间，紧跟着后边元帅的人马也到了。周景龙一听前部先锋官到了之后，没安营没扎寨，先跟人家打起来，这怎么办呢？带领着众位弟兄，他骑着马先来到疆场上，骑脚下就给这二位官兵撂阵。一看尉迟萧跟葛摩汉正打得难解难分，尉迟萧这个是越打越猛，是越打越勇，多少日子没使出来的劲儿，今天都在这疆场上使出来的。可是葛摩汉呢，开始还觉得有几个勇战，打着打着这汗可就下来，现在觉得身体有些虚弱，力量有些不支。葛摩汉就琢磨着，大概今天我要不行，但是不行我不能败下去。为什么不能败下去？他在征战之际 偶尔回头一看，望得见在他自己的门旗下有人给他官兵料阵。这官兵料阵的是谁？交趾国的监军元帅，也就是国王哈天仲的女儿哈秀花。这哈秀花小姐可不是一般的人，跟随元帅哥摩汗在军中当监军。这监军是干嘛呢？就监视他的，看看你指挥有没有失误，看看你杀敌是否英勇。如果说在指挥上，在对敌作战上有什么闪失差错，属于你个人的指挥有问题，他就得向国王汇报，你就得受惩罚呀。哥莫汗一看这位公主在后边官兵料阵，哥莫汗心想，我得咬着牙也得想法把这一仗打胜。这边他不是对方的对手，咬着牙愣挺着能行吗？玉璧霄跟哥莫汗两人打着打着，一出休止劲头就来了。一看哥莫汗这一刀奔前胸，那刀转扎过来，玉璧霄往旁边一带就打，双边抡足了劲照着刀转砍，双边碰在刀转上，哥莫汗这口大刀前面手他就松开了。因为玉璧霄这个劲儿使的也太足了，玉璧霄心想，我这头一阵我要取不了胜，我这个先锋官就白当了。所以他双边推着刀转，刀转啪，前面手一松手，玉璃霄这边一看他前面手松了，接着边照他后面去，哎，奔这儿一打他，哥们看这个手也松，这口大刀啪啪啪啪就掉地下，刀一掉在地下，二马一搓蹬的功夫，玉璃霄双边交在一个手里边，坦背方伸左手，啪，就把哥们看后边这个判甲涛就抓住了。抓住判甲涛之后，玉璧霄心想，我非得活擒你这元帅不可，你给我，他想让他过来。这哥巴汗呢双手抓住铁棍，那个心想，我不过去。玉璧霄说，你给我过来。哥巴汗当时心里想，我要让你这活捉过去，可丢尽了交趾国的脸，我就是死也死在我这马上。人怕急马怕骑呀、啊！现在这格莫汗可是真急了，他双手抓住铁棍，将使劲往前一挣，那也叫交趾国的元帅，不是一般的人，也有一定的力量。这玉石霄人送外号小霸王，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得这样的外号吗？正因为两个人都有力量，就听见砰的一声，怎么的？把这判甲头身给薅断，这薅断了，哥摩汗扭打这马上往前一晃，腾一下这脑袋就扎下去。这哥摩汗马上的功夫不错，头往前一扎，他腿往前一片，来了个邓里藏身的故事，一裸这个马的缰绳，这马斜着就败下去。玉石霄啊也晃了一下子，差点没在马上掉下去。玉璧霄这么一晃一看，手里边抓着半截判甲头，把这判甲头过来马鞍桥上那么一掖，心想，有这一锅判甲头，回去见了元帅也可以请功。玉璧霄摆双鞭，就跟对过这些交趾国的兵卒们打起来。那边的元帅败下去了，旁边的孔二爷急了，为什么呢？二爷孔生比玉璧霄那个求战的心情还迫切。刚才他一看玉璧霄把对方的那个元帅给打败了，孔生心想，我跟这个小子这个葛月明还在这对付呢，我也得想法胜他。打着打着，双斧子这么一摆，在十字架一架子的插，三股昨天插头前是一个插头，那插头后边是插盘，后边是那插梁，他这个斧子一架正架在那插盘后头，他十字架架住，啪，短把手往里边一锁，把这三股托天插给他锁住了。孔二爷把那插锁住之后，他往怀里边一递，小子你给我。孔生心想，他把他的刀都打落地了，我不能把他的插夺过来吧。孔二爷是这么想的，他往这边拽，可是那位葛月明的双手哪里插的不撒手，我不能给你。
两匹马。
江城中一打旋，这孔二也是急性，心想你不能给我，我不能老跟你在这争，老跟你在这夺。孔二爷这一着急呀，他又打这马上他就站起来，马上站起来之后，他这左脚一甩蹬，这腿往前面一骗，嗨哈，他骗在了插梁上，骗到插梁之后，他往前一动身子，哪有这么打仗的？他骑在人家马上去了，骑那马就插梁在腿底下那么压着呢，跨在那马头上往后那么一仰，咣！就冲他这个冲劲儿，俩人由打那马上一块都咕噜下，由打马上一块往下这一咕噜，那位呢插也撒了手了，孔二爷呢斧子也摔掉，这孔二爷倒也急，到地之后一翻身，就把这位葛月明压在身子底下，掐着脖子，俩人在地下就咕噜。两军阵上二位主将这么一咕噜，旁边有人看见，这可了不得了，怎么这两位在马上打着不过瘾，上地下咕噜着打呀？后边周兴龙也看见了，心想二哥今儿这怎么的了，真玩了命了啊！兵器不要了，在下边要比拳脚，比拳脚站起来比呀，别躺着比呀。孔生呢，三咕噜两咕噜就把这葛月明给摁在身子底下，摁到身子底下之后，这俩磕膝盖一压他的胳膊，孔生这两个大手掐着他脖子，心想我先把你掐住再说。他俩手指头往里面这一扣喉，这葛月明还真有点功夫，俩脖筋往前一绑，还往我盯着，心想我不能让你把我掐住。就在这个时候，对方的阵脚下，就那位哈修花哈公主看得真真切切。哈公主心想，这还了得吗？我不能让宋朝的那个将官把我的水军都督给那个战场上活活掐死。就跟这个哈公主一伸手，由打自己的兜囊之中瞪出了一条红龙套索，他把这红龙套索啪往前一揉，揉出去有八尺来长，往回用了一带，把剩下这四五尺长的红龙套索的啪啪啪一揉，揉出一颗这个桃红马，这个马像箭打的一样奔着江场就来了。这哈修花红龙套索厉害，往外一扔，远近皆一百八百人。这马往江城这么一走，他就在孔生跟葛月明他们俩跟前这么一过，这红龙套索一抖，噌，就套到孔生这脖子上了。因为孔二爷在上边啊，这红龙套索套到他脖子上之后，往怀里一带，套索就紧上了。孔生就觉得，哎，一愣神的功夫，哈秀花拖着孔生撒下来。就在这疆场上，他转起来了。您想，这绳子要勒到脖子上，马跑得那么快，拖着这活人走，这还能活得了吗？孔生自觉的一阵阵气短，他想拿这个手啊解这个套索，这手都上不来。因为勒那个劲儿太狠了，他这手已经不能往上动。孔生心想：坏了，我要完。在这一瞬间，孔生感觉到死的威胁。哈秀花心想，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公主的厉害。这马刚拖出半圈来，哈秀花就觉得这个套索突然间这么一松，把他晃了一下，怎么回事？他把孔生这一套了，骑着马在疆场拖着这么一走，对过阵脚下还有小华一众为弟兄呢。其中花云平在马上看见，花云平那是小李广花荣的后代，剑法最好，步下使刀，马上使枪，而且身上背着弓箭。花云平一看，要坏呀，二哥要完，这不眼瞅着要把二哥给活拉死吗？在那儿啊，花云平赶忙摘弓抽箭，刃口搭弦。他抽出的这颗箭是燕尾箭，头前啊像燕子尾巴一样带叉的。啪！这一箭出去之后，噗，正把那红龙绳给错断了。红龙绳这一断， 哈修花就觉得容身一松，回头一看，又断了。孔二爷爬下来的，孔二爷刚才让这红中生可能都勒迷糊了。荣绳这一断，孔二爷由打地下爬起来之后，俩手抓着荣绳在地转圈，怎么的勒晕了都。转两圈之后，孔生才明白，哎呀，我得慢慢解这玩意，解还解不开，带着荣绳就奔着镇脚下跑过去。孔二爷这一下去，这功夫花云平说不可一颗飞虎战科技改兵马的前家往这个银鬃马四蹄蹬开，他把弓箭背上，抬头摘枪，双手铲枪，直接来到哈修花的面前。到了哈修花的面前，哈修花这功夫把那红绒套索也解开，装在兜囊里了，抬腿摘下这口绣龙刀。哈公主把刀一边往对面一看，哟，大宋朝上来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伙。花云平马刀跟前把枪捐，你是什么人？问我吗？我是交之国的公主哈秀花监军元帅。这哈秀花慌吗？别看是个女流，目无一切，她的眼目当中所有的须眉男子皆不在话下。她一说出这话来，花云平把枪端了端，看了看她，轻蔑的一笑，哈秀花，请你回去，让你们交之国的男将出来，与我交战。哼，让男将出来，你要胜了公主这口刀，我的男将自然出来。你是什么人？花云平。花云平说完这句话，马往前一推，抖枪就刺。哈秀花是百刀相刀，两人打在一起了。两人在疆场上这一打呀，在周景龙的阵脚下，有一个人心里边着了急了。谁呀？水耗子金棍。水耗子金棍骑在一匹红马上，他这个德胜钩上也挂着一条枪，后腰还带着分水峨眉刺。金棍在马上坐着，一瞅见哈秀花，引起了他许多的往事啊。哎呀呀，这不是我那黄姐姐吗？哎呀，久违了，黄姐姐，我到交际国去盗香宝，曾经借助她的力量，没想到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又能相逢见面。得了，我得上去打一仗，你们在旁边给我好好官兵料劲呐，看我上去跟我黄姐姐打打仗。下次再说。